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我们要在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里头来查考出埃及记，我们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15章。那么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下呢渡过红海。出埃及记14章最后一节，也就是31节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又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走干地。我们也讲到以色列民在海中云下受洗，在海中受洗是有份于基督的死，在云下受洗是有份于圣灵的恩赐，归了摩西，也就是归了基督。因为摩西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是真正得救了。那么现在以色列民得救之后，就在岸边歌唱赞美神。以色列民过去呢没有唱过赞颂神的歌，他们过去说的是什么？嘴巴说的是怨言，发的是哀声。不过以后他们行在旷野路程的时候，他们还会发怨言的啊。那么他们唱的这个歌就是出埃及记第15章啊，摩西与米利安之歌。这个歌呢可以跟士师记记载的这个底波拉和巴拉所唱的那首歌比美，相当美啊。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歌，大卫做了很多诗歌是吧，收集在诗篇里头，你会发现他做的歌，大卫啊，他做的歌那个胸襟啊，属灵的胸襟都是很伟大。连先知耶利米也做过歌啊，不过他做的是一首哀歌，在旧约也记载了一些先知做的歌，新约一开始也记载了歌啊，路加福音记录几首，你比方伊丽莎伯啊，听了自己要怀胎，就做了一首诗歌；玛利亚知道自己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母亲之后，也做了一首歌啊。另外还有一些歌提到基督降生的啊，在启示录里头，神让我们看到将来到天堂会有一大群信徒啊，围绕在神的宝座唱一首新歌。那我确信将来有一天呢，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复活的新身体，那个灵体啊，要发出一个新的声音来跟众圣徒同声啊啊唱那首新歌。盼望你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啊。以色列民所唱的这首歌呢，主要是颂赞神，他们称耶和华是战士啊，他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就消灭了仇敌，他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神。我们一块来看出埃及记15章啊1到3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骑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现在以色列民歌唱赞美神了，耶和华是战士。在启示录19章讲到他要来到世上，要把一切不义都除掉，不义的人和不义的事儿，有一天都要除掉。但是这些事一天不除掉，世上一天就不会有太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4节那里啊，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 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主的这一番话是针对自己第一次降临到地上说的。那么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急着刀兵带来和平，这是除去不义的唯一方法。摩西和以色列民在这里歌颂神，述说神怎么带领他们过红海的事迹。那么在这首颂赞的诗歌里头，他们唱出神所行的奇事啊，那些事是他们亲眼看见，也是他们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们继续来看15章4到10节。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哇，真是写得太美了，这首诗。现在以色列民庆祝自己蒙释放，埃及和埃及人在以色列民看来就代表着世界的奴役，代表绝望，代表无助。哎，现在他们已经得到拯救了，所以他们唱这首赞美的歌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要记住啊，以色列人是刚刚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出来啊，神在埃及所降的每一个灾都是针对埃及的每一个假神。现在以色列民过到红海对岸，他们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论呢？十一节就说了啊，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我不知道你听过这首诗歌没有，前边啊，这个啊，耶和华是战士啊，因他大大战胜这个骑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就是一二两节那里呢也有一首诗歌，我听过很爱听，还有这首谁能像你的诗歌也是很好听的诗歌。是的，以色列人现在得出一个结论，众神之中啊，谁能像你啊，你是至圣的，你是至荣的，你是可颂可畏的。是神教导以色列民有关神自己的一些重要功课，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学到了。那么12到19节的经文他们要继续唱，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惶，摩亚的英雄被战警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以你棒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下面这两句我很喜欢，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的， 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以色列人是蒙救赎的百姓，百姓必须先蒙救赎。那么今天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你还没有蒙救赎，没有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成就救恩之前，神绝不会要求你替他做任何事情，他也绝不会要求世界替他做任何的事。他只向这个失丧的世界提出问题，到底你把我的儿子怎么样？你怎么对待我这位为你而死的独生爱？所以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以色列民这样唱的时候，好像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好像已经来到应许地了。那么对神来说呢，他们是已经到那里，因为神是要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嘛，是吧？所以十八、十九节，他们唱出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也再一次的歌颂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好了，到了二十节了，女先知了，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艾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二十一节，米利艾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女先知啊，我们从这个民数记十二章一二两节啊，他论到自己先知恩赐的话，就是米利安啊。圣经里头还有其他的女先知，在士师记四章四节那里有底波拉，另外呢以赛亚的妻子啊，以赛亚书八章三节，她也是个女先知。还有库勒大是个女先知，就是列王记下卷二十二章十四节记载，以及尼基米记六章十四节啊，挪亚底这个女先知。新约圣经呢，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那个亚拿啊，女先知亚拿，还有腓力的四个女儿，就是使徒行传二一章九节的。众妇女刚才啊，众妇女也跟着米利安出去拿鼓跳舞，就是庆祝战争胜利经常有的方式。那么二十一节最后啊，这首摩西米利安的歌是用感恩和赞美来结束啊，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其实只是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不然我会跟你一块来听这首诗歌的，太好听了。但时间关系，我们要接下去了。二十二节起就记载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了，因为什么？因为渴了，没水喝，缺水喝。他们现在已经经过了红海，刚刚得到一个难忘的经历啊，向神歌唱啊，赞美神啊，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救赎出来，他们已经是蒙救赎的百姓了啊。你可能会想，哎呀，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在生命中就一帆风顺了，一切障碍你看都除掉了嘛，是吧？追兵都死了，还有谁逼迫他？还有谁会寻他们的命，是吧？他们的生活应该是花香满布了，是吧？他们应该凡事顺利，没有难处。你以为在以色列会众的上空应该是天清气朗，是吧？路上也没有荆棘啊，会众也没有叹息声。可是他们才走了三天的路程啊，结果难处就来了。什么难题呢？口渴。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口渴的滋味啊，走路不断的要走，可是呢那嗓子眼儿就是没有水，的确是很难受的。身体啊，身体，我们身体啊相当大的百分比是水分，对吧？如果一个人呢把水分都抽掉，你马上觉得哇真难看，是吧？这个人如果没有水分呢，整个肌肉都萎缩，都扁了，都瘪了，是吧？ 如果你走远路，走三天的路，你找不着水喝，你我都受不了，那是冒火冒烟的嗓子眼。于是呢，22节就记载，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啊，享受丰富的物产，水源充足，是埃及物产丰富嘛？可是现在一过了红海，难处马上就出现，找不到水喝。他们不可能回埃及去吧？不可能到埃及那个蓄水池去打水吧？又找不到活泉。那我相信这是每一位重生的神儿女的经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发觉自己不可能从埃及的这个蓄水池那里得到满足，是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得不到满足了，我们会觉得跟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怎么，我们说话老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很高兴的事情，他们眉飞色舞的事情，我听了怎么觉得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好了，跟他们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发现等于说不可能从埃及那个蓄水池得到满足，但是呢又找不到活泉啊，在主里头你那个信靠又不够，所以就有一段灵魂干渴的时期。这段时期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7所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过去有益的，现在是有损的，是吧？那么接着他在腓立比书3:10就讲出自己心灵的那段强烈的渴求了。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就是每一位神儿女得救之后的经历。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分享他个人的经验，说回想当年他决志要把自己一生交给主，要全时间侍奉神的时候呢，他就经常碰到来自世界的试探和诱惑。当时呢他是从商，在商界工作，每天呢有很多繁琐的事情，你知道做买卖啊，这个合同啊，联系啊，开账啊，进货啊，等等，总之不少的工作，也有不少的应酬。有一回呢，他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啊，聚餐跳舞会。他对自己说啊，我去参加，我只聚餐，但是呢我不喝酒，我只去聚会，但是我不跳舞啊，因为当时他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可是他决定没有马上放弃过去的生活方式，他觉得是一步一步的放弃比较好。那当然这样决定是不对的，是吧？那天晚上他说他面对很多的试探啊，那个服务员啊起码12回到他面前，那个托盘托的酒，一杯一杯的酒就在他面前晃，12回他都拒绝了。当然每一回拒绝心里头都是很大的挣扎，因为那个酒的香味不断的扑鼻而来嘛。后来呢他又碰到一个朋友，一个同事呢，这个朋友曾经因为公司没有提拔他，而提拔这位弟兄，所以呢一直对这个弟兄很不好，所以见到他的时候呢就讽刺他啊，说哎呀你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怎么还来这个地儿啊，这适合你来吗？你合适吗到这儿？而且说了一些让他相当气的话，他差点啊气得拿酒杯把酒给他泼过去。不过他说他靠主的恩典忍住了。后来呢他想，这个讽刺我的人的话虽然难听，可是他说的对呀，为什么我这个要奉献的人会来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他头也不回离开那个满了音乐，满了五彩缤纷，满了人声喧哗的会场他说感谢主，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到那些地方去，他胜过了试探之后，胜过了诱惑之后，再没有回去过了。 那是靠主啊，靠主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常常要走旷野的路程，我们会觉得心灵里头干渴，我们会想念埃及的水，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主耶稣说的活水，是吧？我们只是不知道上哪有活水啊，是吧？我们当时对圣经还不熟悉，因为圣经里很多我们实话说，因为和合本的圣经啊，中文圣经呢，和我们平时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传媒的文字、报纸，或者说我们的看的小说所用的文字还是有点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干瘪难懂。不感谢神，感谢神啊！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啊，他就让我们看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这里来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他可以满足我们心灵的干渴，是吧？因为世上的水喝过还要渴，但是主所赐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到了那么一天，我们真真正正的灵里头知道，说我那种干渴在世上得不到满足，我一定要到主里，到主的跟前，到活水泉那里喝从神而来的活水。当这一滴甘露进入我们的咽喉的时候，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啊，那种甘甜，那我相信是我们一生难忘的，因为是主使我们不再渴。好了，现在以色列人一进了旷野就经历到干渴，找不到水喝。第二个经历也并不比第一个经历好，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啊，经文就这样说了，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儿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他们第二个经历来到马拉，在那里水是苦的，走了三天渴得嗓子眼冒烟。你可以想象嗓子眼冒烟的人一看到水啊，那简直冲过去巴不得整个人都跳到水里头啊！就算不跳到水里，我们有过行军的经验的人我们都知道，那是用双手捧着水就往嘴里泼，往嘴里喝，是吧？一往嘴里送的时候，哎，天哪，那水是苦的，是吧？来到水泉的时候发现水是苦，根本不能喝。我们要记得他们是已经蒙救赎的百姓，神一直在引导他们，可是怎么把他们引到马拉这里来呢？也许你从来不知道哈，马拉的水啊，正是基督徒必须体验的正常的经历。基督徒碰到痛苦经历的时候总是觉得困惑，有的基督徒会说，为什么神让这个事临到我身上？难道我不是他的儿女吗？我不能对你说为什么某些事临到信徒的身上，可是我知道神不是借着那些事来处罚他的儿女，而是透过那些痛苦的经历来教导他的孩子，来造就他的孩子，好叫他的儿女能够面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是吧？你我们所奔走的这条天路，我们一定会经历到马拉。每一个信徒所走的天路呢，都有马拉的经历，这是神安排的。我不知道你看过边云波弟兄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歌没有啊？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我跟边弟兄见了面，又听他讲了一篇道啊。他讲到啊，主耶稣怎么样的三次啊，在马可福音怎么问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能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是吧？基督徒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经历，我们有时候 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们是很爱主的，可是碰到一些环境，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爱就出不来了，是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马拉的经历，那是神的安排，为的是使我们得益处。有位弟兄说，我打算进神学院念书，我要接受训练，我很想当个传道人，可是我的父亲刚好去世，我要照顾我母亲，所以我现在暂时不能去神学院。你能够对他怎么说，是不是啊？唯一的就是让他到神面前祷告。有个姊妹很年轻，她也很能干，可是呢她头发很多白头发，我认识她没有多久，不太了解她。有一天呢，有机会跟她聊天的时候，问起说，哎呀，你岁数不太大，你很年轻，怎么就头发就白了？哦，原来她几年前跟一位年轻的弟兄订了婚，结了婚，可是没多久这个弟兄呢病重去世了，给他在生活中打击很大，也因为伤心过度头发变白，那是他生命中的马拉啊。但是我们却看到啊，在他的一个录像带里头啊，他的先生就是他的丈夫怎么样，原来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啊，后来就是因为长癌啊，整个脸都肿都胀了，最后去世了，可是却是勇敢的为主耶稣为基督做见证，在临时去世前还是跟他一起带人归主。是啊，即使这个姊妹生命中有马拉，可是呢神却赐福给他，叫很多人因为他而得福。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些不幸的事临到我们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有谁知道明天有什么事呢？我们也常为自己的未来做计划，可是我们发现这个计划未必能够实现，有很多事使我们灰心失望，我们都会有马拉的经历。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越过去或者绕过去，更不能跳过去，你也没法挖个地道给你钻过去，我们必须面对它，靠主面对。你看过牧人没有？牧人用热烙铁来烙他的牛啊，每年春天小牛都要有个烙印，铁一烙在牛身上，那烙的哗一下叫起来，小牛有了烙印，牛的主人就知道那头牛是属他的。神今天也用烙铁烙每位属他的儿女，从此我们就不会走丢，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烙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好了，节目时间到了，那么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啊，愿神加力和赐福。